对此，他的学生不置可否。塞塔姆·布里尼耸耸肩膀说，真实性是什么，似乎谁也说不确切，因而什么是欺骗也说不准。也许其中的界限是灵活的，也许两者之间有一些过渡阶段，在无言的和不受评价的自然之内存在着真实性的阶段，因而难以做出一个判定。在他看来，这里在很多程度上牵涉到道德因素。塞塔姆·布里尼先生对幻象这个词的理解，也许是这样一种概念。他把梦幻的要素和现实的要素凑成了一个混合物。它对于我们粗杂的日常思维而言，比对于自然也许更为陌生。生命的奥秘确实是没有底的，因而一旦出现了幻象，而且出现在我们主人公身上，其作风是亲切随和而漫不经心的。那又有什么奇怪呢？塞塔姆·布里尼先生对汉斯适当的洗脑子，使那个年轻人的良心在一瞬间提高了抵抗力，而且似乎获得了对方的某种许诺，保证今后不再卷入那类令人憎恶的事情里去。工程师，他向汉斯提出要求，您要尊重自己的人格，您应当信赖明晰而合乎人性的思想，嫌恶头脑中的旁门左道和精神上的泥淖。幻象，生命的奥秘，我亲爱的，当用以确定和区别幻象和现实间差异性的那种道德上的勇气衰败时，不论生命也好，判断力也好，价值也好，革新也好，就统统寿终正寝，而道德怀疑的分解过程就开始进行他害人的工作。塞塔姆·布里尼还接着说，人是一切事情的衡量标准，他那认识善与恶、真实和幻象之间区别的权利是不能转让的，谁敢于把他引入歧途，使他失去对这种创造性权力的信仰，谁就倒霉。这种人的脖子上最好挂一个石臼，让他们沉到深井中淹死。汉斯·卡斯托尔普听了点点头，实际上他有个时期确实对这一类实验敬而远之。他听说克洛科夫斯基大夫在地下的分析实验室里同埃伦·布兰特举行集会，还邀请了一部分病人参加，可是他无动于衷地拒绝参加。当然，他从与会者和克洛科夫斯基大夫本人口里也听说过这样和那样的试验成果。曾经发生了与克莱菲尔特房间里类似的随心所欲的魔法现象，例如敲桌子、敲墙壁、把电灯熄灭，诸如此类。在这些集会里，当火友克洛科夫斯基用他的法术把小埃里催眠，并使他达到梦幻状态后，又对上面种种现象系统地尽量保证其真实性地加以记录及投入实验。事实表明，如果用音乐伴奏，干起这件事来就轻松些。因此，在这些夜晚，留声机就换了地方，已为搞幻术的那伙人所占有。不过这一回放唱片的是波西米亚人稳策尔，他对音乐有些内行，肯定不会胡乱使用把留声机损坏，所以汉斯·卡斯托尔普交给他时倒也心安理得。稳策尔选出了一组适合于特殊用途的唱片，其中有各类轻音乐、舞曲、简短的序曲和其他小调。因为埃莉并不要求听更为高级的音乐，这些唱片完全达到了目的。汉斯·卡斯托尔普又听人家说，在音乐伴奏之下，一块手帕自动的或者被一只隐蔽的魔爪折拢后，从地上升起， 大夫的自纸篓漂浮而起，一直升到天花板处。挂钟的钟摆在无人过问的情况下，一会儿停，一会儿又摆动起来。桌上的铃一会儿被取去，一会儿又响了。还有其他类似的乱七八糟、毫无意义的怪现象。那个博学的实验指导人以欣喜的心情给这些成果冠以一个希腊词，这个词既富于科学性又十分优雅。大夫在他的讲演和私人谈话中解释说，他们都是一些遥传动力学现象，也就是说一种远处动能传感现象。大夫把这归到科学上称之为有形化这一类的现象范畴，而对于艾伦·布兰特的试验企图和目标也正是朝着这个方向进行的。在克洛科夫斯基的谈话中还讲到潜在观念群在物体上投影的有机的心灵现象，谈到被视为催眠状态的源泉的灵媒状态。对于这种现象，人们可称之为客观化的潜在观念。只要自然的自己有形化能力获得证明，这是在一定条件下获得思维的能力，它使物质引向自己方面，并借助此一物质暂时使自己有形化。这一物质从灵媒的身体中释放出来，通过外界作用于生物学有生命的末梢器官，例如抓物件的肢体、两只手。人们在克洛科夫斯基大夫实验室里目睹的那些令人惊异的不可思议的现象就是这样产生的。有时这些肢体可以看见，可以触摸到，而且在石蜡和石膏里获得了它们的形式，但在某些场合下却无法完成。有时头部显示出个人特征的脸部和整个幻象都显现在实验者的眼前，在某种局限程度内同他们保持接触。在这里，克洛科夫斯基大夫的学说开始带有妖气，走到旁门左道的方向去，而且像他在讲述爱的问题上时一样，讲话中带有模棱两可、暧昧不明的性质。现在他的学说也不再是实际上客观地反映灵媒的主观内容及其被动的辅助者性质的纯粹而可以查见的科学学说，它已成为外界的自我和彼岸的自我的一种杂烩，至少一半对一半，有时至少是这样的。它涉及，这里只是可能性，而没有多大的假定性。没有生命的自我，涉及使其变为复杂，并在一瞬间神秘地利用有利机会使自我再度恢复到物质的形态，并显现于召唤者眼前的一种物象，一言以蔽之，是召唤死者的一种灵交术。克洛科夫斯基伙同他那群人最近致力于研究的就是这样一些现象。他埋头于这项工作，脸上总是带着结实的微笑，对同伴们愉快地满怀信任。他孜孜不倦而又十分内行地从事这项令人怀疑而又困难重重的工作，探究鬼魂的奥秘。他是一个当之无愧的领导人，甚至在这个领域最令人疑惧的方面也是如此。由于艾伦·布兰特有非凡的功能，他不遗余力地对他加以开发训练。从汉斯·卡斯托尔普获悉的一切情况来看，他的工作似乎卓有成效。某些参加活动的人都感到一些有形化的手触摸过他们。检察官帕拉凡特由于超验而感到被幽灵打了一记狠狠的耳光，并且由于获得了这一科学成果而兴高采烈，他甚至渴望在另一侧面颊上再挨一下耳光，尽管他是一位绅士，一个法官，决斗俱乐部的一名老会员。如果这一记耳光系出自活人之手， 那他不得不采取另一种态度了。A.K. 菲尔格一向是一个逆来顺受、同一切高尚之物无缘的人。有一天晚上，他感觉一只幽灵的手握住自己的手。根据触觉，他确信这只手也和自己的一样，有血有肉，十分完整。手握得热烈而不失礼仪，但一下子又莫可名状地抽了回去。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大概有两个半月吧，在一周两次的某次集会上，出现了一只来自冥府的手。在与会者看来，这是一只年轻人的手。在一盏照有红纸的台灯的照射下，手的颜色有些红。这只手越过桌面时，手指也在抖动，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而且在一个陶瓷器皿上留下了沾有面粉的手印。只过了八天，克洛科夫斯基大夫的一群合作者，其中包括阿尔宾先生、斯特尔夫人和马格努斯夫妇，快到半夜时气急败坏的、欣喜若狂的出现在汉斯·卡斯托尔普的阳台间。那时汉斯正在边人击鼓的严寒中打盹儿。他们七嘴八舌地告诉他，他们已看到了埃利的那个霍尔格，他的脑袋出现在处于睡眠状态下的埃利的肩甲上。他真的有一头漂亮的棕色的全发。在他消隐之前，他微笑了，笑得那么温柔，那么忧郁，叫人难以忘怀。汉斯·卡斯托尔普想，霍尔格这种高尚的忧郁和他其他的行径，他那没有幻想的幼稚行为和粗鄙的流氓作风，例如检察官帕拉凡特挨的一记耳光，这种耳光一点也不能体现出他忧郁的性格，究竟有什么共同之处呢？这里人们显然不能要求他在品德上前后一贯，他的气质也许同歌曲中那个驼背的矮人一样，他可怜巴巴的一心一意想做恶作剧。霍尔格的崇拜者对此似乎并不放在心上，他们所关心的就是想叫汉斯·卡斯托尔普放弃原来那个克制自己的主意。现在什么都是那么美妙，他一定得参加下次的集会。埃利在催眠状态下曾经答应过大家，他能够把在座个人所要求的任何一个死者的亡魂召唤回来。任何一个人吗？尽管如此，汉斯·卡斯托尔普还是不愿出席。不过，任何一个死者这几个字一直盘踞在他的心头。三天之内，他终于决心改变主意。准确地说，是他改变主意的用不着三天功夫，只是几分钟时间而已。有一天晚上，音乐室里已去无一人，汉斯又放起那些镌刻着瓦伦廷十分动人品格的唱片来。他坐在椅子里，倾听英勇的战士在奔赴光荣的战场前所做的祈祷。如果上帝把我唤到天庭，我一定垂顾你，保护你，哦，玛格丽特。汉斯像往常一样，听了这支歌后意气风发。不过这一回，由于某种原因，汉斯·卡斯托尔普显得更振奋了，情绪浓缩成为一种愿望。他的心里异常激动，想到不管此事是否多此一举或者有罪，说什么也是一件非常奇妙而且十分有趣的冒险行为。他，如果他同这事儿打交道，是不会嫌恶的，这个我了解他。汉斯记起了这么一回事。有一次他和表哥在 X 光室里，当他向表哥提出是否允许他有失礼貌地看看他肺部的透视情况时，表哥在一片漆黑中慷慨大方地回答：“没什么，没什么。”一文有声，把世界 读给你听。